神亲们在枪林弹雨中浴血拼杀，他们与绝望共处，从残酷战斗中艰难崛起。漠北狼长篇小说《特种部队》，揭秘中国特种空降部队铁血神秘的成长历程。欢迎收听《子夜柔情》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特种部队》，作者漠北狼，演播王明君。
大比武的日子一天天逼近，刚六连的气氛也愈发紧张起来。梁伟军也在拼命的苦练，但他年龄小，无论在精力、体力、耐力上都与大部分战士无法相比，但他有的就是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
当任务上升到了集体荣誉的高度，梁伟军不敢再说什么了，他闷闷不乐地瞅了一眼正在旁边苦练投弹的张爱国。班长苏明依然郑重其事地说，我说你个傻蛋啊，你又用脑子成不？你们当兵才几天啊，就想在五大技术上出头，你也不想想啊，那些老兵们干啥去了？所以说呀，今年啊，你得先在技术上争取名次，明年再向五大技术发起冲锋。哎，这可是我们的经验之谈啊。梁伟军想了一夜，他觉得班长苏明说的有道理，于是就改练了技巧科目。苏明的训练很有特色，四名老兵拉着梁伟军的手脚在陆地上练习划水动作，下水之后手脚上还要绑上木板，比平时要多费几倍的体力，游泳游的简直像一只笨拙的鸭子。等上了岸，还有没完没了的要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。练得狠的时候，梁伟军忍不住发牢骚，哎呀，早知道这么练，还不如直接练五大技巧呢。旁边的苏明就开始大吼，你说啥呢？苦尽甘来懂不懂啊你啊，苦练才是根本，你给我练吧你。梁伟军就朝身边监督他的老兵瞟了一眼，哎，他怎么不练啊？老兵脸上一红，在梁伟军黝黑结实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，你少废话，我监督你练，再加五十个俯卧撑。其实张爱国也在苦练，四枚一组的教练弹，他一投就是二十组，到了晚上还要拉着绑在树上的背包带挥臂练拉力，每晚几千次要用尽全力的摆臂。张爱国的手臂充血肿胀，那种让人无法忍受的灼热感，非得把手臂浸泡在冰凉的水中才能稍微消除一点。不过张爱国的态度非常的明确，他没有理由输给毛毛。考核的那一天，刚六连露了一小脸，同样作为新兵，张爱国出人意料的把手榴弹扔出了68米的好成绩。梁伟军夺得了100米自由泳、200米蛙泳两个单项第一，两个人均入选师集训队，全力备战，准备参加军比武。队伍回到刚六连，杜怀成表情严肃，可是话语中透露出压抑不住的欣喜啊。同志们，这次咱们连参加集训队的有8名同志，比去年多了3名，有的同志说有进步，上了个台阶，要我说呀，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，等参加集训的同志在军、军区、总部的比武中夺得名次，那才是上了个台阶，你们说是不是？
是！
战士们大吼。刚六连敲锣打鼓欢送8名战士去师部集训，张爱国爬上车，故意站在梁伟军的身后。等车出了大院，张爱国捅了捅梁伟军，哎，原来你小子游泳这么棒啊，我本来就这么棒，你投弹也不错啊，嗨，比老兵比起来差远了。哎，妈妈，张爱国犹豫了一下， 你知道郑燕的消息吗？梁伟军回头冷眼打量了一下张爱国，又把脸扭了过去，冷笑了一声，他在保密单位，地址不能说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。张爱国碰了一个软钉子，气哼哼地蹲在了车厢的角落，看着一位老兵手中的香烟愣神。老兵把烟递给了他，他却不明所以地看着老兵，你怎么了啊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张爱国尴尬地笑笑，摸出了一包烟递给老兵一支。哎，我抽不惯牡丹，哎，抽这个，哎，换我的勇士。牡丹烟要比勇士贵得多，老兵不接，把架在耳朵上的一支烟拿在手里晃了晃。张爱国这次发现梁伟军拿着包他抽不惯的中华在与其他老兵换烟抽，张爱国气得一屁股坐在背包上，心里想，梁毛毛，打死我也不告诉你郑燕就在师部医院。卡车转过山脚向山头爬去，师集训队设在教导队，来过的老兵丢掉烟头，到了。战士们扶着车厢篮板站起来，开始整理服装。卡车穿过战术训练场，开进了教导队的营院。天空中响了声动静不大的闷雷，飘起了毛毛细雨，慢慢的变成了小雨、中雨和大雨。最后，天空仿佛变成了掉了底儿的筛子，瓢泼般的大雨一下就是两天。梁伟军趴在长条凳上练着蛙泳的技术动作，看着窗外的雨幕，心想使使劲儿，顺着雨幕也许能游到天上去。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很好笑，就转过身来对同宿舍的几名老兵说，哎，我说咱们要是背着降落伞顺着雨游到天上去，看看谁在上面捣乱，然后呢揍他一顿，等雨停了咱们再跳伞下来就能训练了哈。梁伟军觉得自己说得很幽默，可是老兵却不搭理他，脸色阴沉地盯着雨幕。梁伟军悻悻地回过头，低声嘟囔着，至于吗？不就耽误了两天训练吗？忽然院子里响起了炸雷般的喊声，游泳集训队的人员，俱乐部集合。几名老兵一头扎进了雨幕，哎呀，终于来了，快快快快快！梁伟军拿了雨衣追了上去，哎，雨衣雨衣啊，你们要穿雨衣啊，小心感冒。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穿什么雨啊，给我来。钢六连的一名老兵拉着梁伟军就向俱乐部狂奔，浑身湿透帽檐上还在滴水的游泳教员表情严肃，同志们，接上级通报，黄河主大堤上出现了一处宽约5米的地下塌陷带，这一带的河道属于地上悬河，如果决口，河地下面的城市将不复存在，水文部门预计第一次洪峰将在3天后到达，届时残破的大堤可能无法抵挡洪水的冲刷。上级命令，我们组织敢死队，必要的时候开车闯进决口，减缓水流，封堵决口。报告，算我一个。报告，我也去。报告处长，我的技术好，去年还参加过抗洪，有实战经验，让我去吧。老兵们群情激昂地喊起来。梁伟军被这悲壮的气氛感染了，也高高的举起手，报告，请求组织长批准我加入敢死队。游泳教员问道，你的名字年龄？报告首长，我叫梁伟军，今年16岁。游泳教员走到梁伟军的面前，盯着他嘴唇上微微发黑的绒毛，梁伟军留守，其他的人写遗书，2小时之后开始驾驶训练。首长，他凭什么让我留守啊？梁伟军伸开双臂拦住了游泳教员的去路，教员一把推开了他，走进了雨幕。梁伟军拔腿追了上去，你给我站住，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去啊？今天你要不说出个理由，我向上级投诉你。教员恼怒地转过身来，他盯着梁伟军看了一会儿，恶狠狠地吼道，他妈的新兵蛋子，给我来。回到部队，教员摘下湿淋淋的军帽，拿了一条干毛巾递给梁伟军，擦一下。我不擦。梁伟军倔强地把头一扭， 梁伟军同志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能抱定必死的决心还是令人敬佩的嘛。但是你的年龄太小了，老同志们有保护你的必要，明白吗？
报告。
我不明白，我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。梁伟军以为他的高干子弟再次影响了首长的决心，委屈的直掉泪。
不就是因为我是高干子弟才不让我去吗？高干子弟是人，老兵也是人，凭什么我就比他们低一等啊？
高干子弟，你父亲是谁啊？
我父亲叫梁德志。
怎么了？
那你更应该明白部队纪律的严肃性，作为一名军人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，这次行动你不能参加。 我
梁伟军终于爆发了。
我不服，我们家没有一个孬种，我也是一名战士，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呀？
教导员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。
混蛋，
你知道什么是敢死队吗？
我知道，别人牺牲我也能，我有六个兄弟姐妹的，我怕什么？我更应该去。首长，
梁伟军开始哀求了，
你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不需要照顾。
教员正色地看着梁伟军，过了一会儿伸出手抹去了他的脸上的泪水，拍了拍肩膀，
去吧，给你的家人写点什么。
啊？什么？写遗书啊。你的请求我批准了，
但是我告诉你，
到时候
不能给我们散兵丢人。
是。
梁伟军举手敬了一个礼，转身而去。一队卡车吼叫着开进了营区，雨刷拼命地摆动着，但是车窗上仍是一层厚厚的雨水。梁伟军的怀里揣着两封用塑料袋装好的遗书，拉开车门规规矩矩地敬了一个礼，爬上了驾驶的位置。他的两封遗书，一封是给爸爸妈妈的，另一封是写给郑燕的。写完遗书，梁伟军抹了一把眼泪，突然之间他好像明白了，身上的这身军装代表着奉献牺牲，代表着国家和民族赋予的重托和责任。爬上驾驶楼，驾驶员随口问道，怎么不穿雨衣啊？
送人了。
梁伟军的口中充满了义无反顾的决心，但双手把着方向盘依然在微微的颤抖。
别紧张，开车挺好学的。
驾驶员简单介绍了一下什么是油门离合刹车排档，然后就命令他开车。梁伟军按照指点把油门踩到底，慢松离合，卡车吼叫着缓慢起步。好，不错啊，把离合踩到底，挂二档，很好，
不错，
加油，再踩离合，上三档。
哎，刹车，快上车呀。
在雨幕中，一株挺拔的大树迅速地逼近了，梁伟军慌了，一脚踩在了油门上，卡车咣的一声撞在了大树上，喘了两口粗气，熄火了。驾驶员下车检查了一下，湿淋淋的窜回了驾驶室，笑盈盈地说，
没事，有点紧张吧？
不紧张，就是有点慌。
哎，别慌。
慌什么？车这个东西啊，欺负新手，你越慌啊他就越欺负你。驾驶员说着从车座下摸出了一包烟，点上了一支，塞到了梁伟军的嘴上，
来来来，抽支烟压压惊啊。
车没事啊，就是有点毛病也不要紧啊，反正是要添。驾驶员懊悔地给了自己一巴掌，闭上了嘴。梁伟军叼在嘴唇上的烟抖动起来。黄昏，九名敢死队员已经能开着卡车围着大院转圈了，驾驶员监督着他们把车开进采石场。早已在等候着的战士们手搬肩扛装满了车厢，又用八号牵丝把石头和卡车变成了一个整体，然后他们排成一排，齐刷刷地向敢死车队敬礼，然后他们又爬上卡车奔赴大地， 他们是最后的预备队。第二天黎明，上级来了命令，洪峰提前到达，地下坍塌处出现了若干冒水点，但是围堰尚未构筑完毕，敢死队上大堤待命。接到命令，正在炊事班给敢死队炖肉的教导队队长眼圈红了，他用马勺敲着锅沿骂道：他娘的，这个狗屁水文战，不是说明天吗？这肉还没熟呢。骂完了，他抹了抹眼睛，从口袋里翻出了几十块钱，对四五长吼道：组长，你开车去镇上买酒买肉，无论怎么也让战士们吃一口啊，如果你买不回来，我扯你的职。队长，可是没有票啊，光有钱，多给钱，你多给钱，就是强也不能让咱们的战士空着肚子走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是，司务长一头扎进了雨幕。出发的时间到了，司务长还没有回来，队长一拳砸在了车厢上：同志们，我这个队长不称职，没能让你们吃上一口热饭啊，你们不要记恨我，你们都活着回来，我给你们补上。出发。大堤上，战士、民兵和群众顶着大雨一步三滑地奔跑着，向出险点扛着装满了泥土的草袋。敢死车队的到来更是加重了本来就很紧张的气氛，不知哪位干部喊了一声：同志们，我们拼了，不能牺牲我们的战友。河堤上的战士们突然像疯了一样狂奔起来，滑倒的爬起来，再滑倒再爬起来。敢死队员跳下车，站成一排，驾驶员立刻拆除了车窗和挡风玻璃，副驾驶座也被拆除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辆吉普车从大堤上飞奔而来，满身泥泞的郑军长跳下了车，警卫员赶紧撑开伞，却被郑军长一把夺过来丢在地上，狠狠地踩了一脚。郑军长挨个地走到战士的面前：你的名字，哪年入伍？
报告军长，我叫何文华，70年入伍。
军长一路问下来，走到了梁伟军的面前，微微一愣，当胸给了他一拳：
怕不怕？不怕。
好，
有种，拿来。
军长一摆手，警务员抱着一大箩碗发给了敢死队员。参谋紧随其后，把军用水壶里的液体注入大碗，密密的雨点砸入大碗，荡漾出阵阵的醇香。
同志们，刚才梁伟军同志说不怕，要我说呀，面对生死考验不怕是假的，但是我们不能怕，因为我们穿着军装，因为我们是人民子弟兵。
军长接过警卫员递过来的大碗，高高的举起：
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在指挥部摆了一桌酒席，我要求你们全体参加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勇士们，我代表全军给你们壮行，干了。
梁伟军一扬头，喝了一大口混合着雨水的这辛辣的液体，他咧了咧嘴，只想吐。
军长喊道：咽下去，喝干它，这是给英雄热胆的酒。
梁伟军一扬头，吞下了满满这一碗辛辣的酒，一股热流在腹中扩散开来，直达四肢百骸，不由得血脉喷张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大堤坍落出了4米多宽的口子，奔涌的洪水卷着泥沙，撞得围堰一阵摇晃。堤上的战士们疯狂地向上运送沙包，增高围堰，但是洪水已经涨过了围堰，激流很快在围堰下冲出了一道深沟，围堰也摇摇欲坠，口子被越冲越大，转瞬之间已经宽达8-9米。郑军长抬手敬礼：
勇士们，看你们的了，出发。
教员大吼起来：
按队列顺序登车。
梁伟军站在排尾， 只好向最后一辆车跑去。驾驶员发动卡车以后跳了下来，对梁伟军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：“同志，保重。”梁伟军默默地点了点头。面对如万马奔腾般的洪水，谁也不能保证能活着回来。他的心骤然收紧，禁不住手脚颤抖，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梁伟军抹去了眼泪：“我才16岁。”他抬起头来，贪婪地看着四周，四周一片茫然，雨幕遮挡了他的视线。
半个月后，师集训队开赴军比武场，踌躇满志的新兵们上了比武场，才知道什么是真功夫，这让他们有些灰头土脸，抬不起头来。
听众朋友，漠北狼创作的长篇小说《特种部队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旗下野马图书出品，演播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北，录音师贺希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幽默集装箱。
Thank you.